我们今天交通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啊，十八节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过了，就是我们真是要从神永远的计划整个历史来看，这里说到如今是末时了，我相信就是最后这一段日子，当然这段日子也就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或者是说从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在地上开始建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这一段的日子，也就是说在国度开始前这最后的这一段是教会在地上被建立一直到主再来这一段的时期。上次我们也特别提过说纳迪基督的要来然后呢是单数，现在有好些迪基督的出来了，这个是众数。那我们都知道因着有好些敌基督的就是出于敌基督的那个集团范围的好些都来了，我这个异端其实是在约翰写书信的时候已经很厉害，因为这个是第一世纪的末了的时候，那一直到现在。但是我记得当圣经里面所有位讲的这些的预言也说主再来以前多处都有饥荒地震，那我们的读圣经的弟兄们都告诉我们，特别是到最后就越来越频繁那同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已经两千多年了就一直有这些东西，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那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好像就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就好像是叫我们知道时候已经非常的接近，如今就是末时了。我相信当我们这次来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这个时间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刚刚我看一看好像在座的除了一两位以外大家都去了西岸聚会，我们那边都听了说趁着还有今天，我相信这个是同样的一个提醒就是如今就是末时了那我在这里我特别要提一点的就是我们经常觉得受提醒说主要来了，我们要赶快警醒认罪悔改但是我想在这里他特别对小子们所讲的不要以为主一直说现在就是末时了，趁着还有今天。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一个负面的事情上面我们想，但是我相信主的意思是叫我们不单单要挪去那些不应该有的，其实正面的我相信是主真正要提醒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正面的去知道现在是末了的时候，怎么样去追求怎么样积极的去寻求见主的面。我相信在这个方面如果弟兄姊妹能够看到，因为如果你光是看到趁着还有今天我要对付可能这些是应该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趁着还有今天，如今是末时了，我们怎么样积极的去预备，积极的去寻求见主的面当然这里因着特别是讲到那些敌基督的出来了， 而且那基督就是要来啊，还没有来，也就是看到最后的这段日子是征战的日子，是属灵的征战，而且呢是到了最critical 啊，就是因为撒旦是做垂死的挣扎啊，说那些敌基督的出来啊，那特别是他们的出来啊，他们的这个很 frequent 的，就是很频繁的出来，也更标志了现在是末后的日子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有知道，而且这里说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于我们，我们上次已经稍微的提过了，因为在这里讲的这些所谓敌基督出于敌基督或者是异端，不是异教，因为现在最能够混扰人的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帜，但是却不是有生命的，却不是相信那起初原有生命之道的，那这些才是敌基督的，因为他们是挂着基督的招牌，甚至讲圣经啊。那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一方面啊。当然其中最现在异端啊，王立春讲的那些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啊，在现在聚会。那特别是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基督教里面的不是五花八门的，而是高举圣经甚至有一些好的宗派的背景的啊，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离开他们起初的宗派的那些坚固的信仰，而转到自由派的神学，或者新派的神学，或者不信派的神学。那这些其实对于神的儿女们的影响更厉害，因为他们甚至比如说就是很多好的，以前是好的，说卫斯理那条线也好，马丁路德那一条线也好，长老会那条线也好，当他们当中现在还有一些信仰纯正的，但是很大部分在这些所谓的大宗派里面有很多不信的人，那这些是最能够混扰神的儿女的。所以我想我稍微的提一讲，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不信派的，在这些大宗派里面的人，反而是最能够影响神儿女们，败坏神儿女们不知不觉的。因为今天你在差不多很大部分所谓福音派的神学院里面，都有着这些不信派的教授，而且这些人他们的学术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很多这些所谓不信派的人，他们是讲学术讲学术讲学术讲文学啊，讲很多这些的东西，那这些人就慢慢进到哲学跟神学是好像是混在一起的啊，那如果他脱离了圣经我们说的那起初原有生命之道的基础，那最后就落在敌基督的团体的里面，因为他们是变成不信派的，而打着基督的招牌的啊，所以这些是最可怕的啊，这就是最可怕的。那第二点我愿意讲的就是从二十节开始，你们那些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啊，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吗？不认识父与子呢？这就是敌基督的啊！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然后就想到勿要将那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你们心里。在这个你看到二十节、二十一节有三个中文就是知道，这个知道不是光光从知识有的知道，这个知道是因着我们二十节很难讲清楚，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知道这一切的事啊，而且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乃是正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所以这一个知道是借着内住赐生命之圣灵的膏沫，不是外面的知道，是你里面的知道，或者是说你从生命里面因着有个经历而叫你知道的。那关于并知道这一切的事啊，就是关于讲到真理啊，讲到生命的道。所以我们在这里因为第二章现在开始对小子们讲，小子们讲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认识啊，我们需要听神的道，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啊，我们更重要的啊，因为讲到生命之道的时候啊，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这生命之道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光光是听到一些的道理，我们是听到神的话。那神的话是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啊，圣经啊，神的话呢是把我们带到生命里面去。那怎么样能够叫我们能够知道呢？这个知道呢是根据我们因着听了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呢，我们就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呢，我们才不单是得了他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也这有恩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带我们一步一步的成长。所以当我们讲到生命成长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听到了一些所谓的道理，道理是把我们带到认识神的儿子。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没有，你不认识神的儿子，你也不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神今天跟我们唯一的关系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能够认识神，是因为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如果不借着神的儿子，没有人能够认识神，没有人能来到父的跟父的跟前。所以二十三节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句话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很清楚。因为怎么样今天神成为我们的父呢？是因为我们认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是基督。所以如果你不认神的儿子，你就连父都没有了，因为神跟你没有关系，神怎么能够成为你的父呢？所以在这个认识的上面是从经历里面的，而且呢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最关键的。而一切的出于一些敌基督那些异端的，都是对于神的儿子跟的所事跟神的儿子的所作，或者是对于神儿子的身位的认识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没有神的儿子做我们的主， 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生命啊。那些的理学，那些的所谓的道理，那些所谓的哲理，甚至一些神学，都不是真实的，不是真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我才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理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我才是真实的。因为地上跟着世界上的地上都会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我们就知道基督是一切这句话，对于真正认识神的人来讲，就是发现因为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所以在基督以外的东西都会过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那些都是虚荒的啊，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吗？这些是敌基督的。这个虚荒不单单是讲到一般的谎言，而特别是讲到要把人带到神跟前的那些的道理。因为主的话讲得很清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人用很多人的道理、哲学或者是很高的理想，但是他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跟前，他只能够把人带到一个虚荒的里面，叫人为了一个主义、一个梦想来走错了路，而寻不到人生的意义，寻不到永生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个虚荒啊，这个不是真理啊，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只有基督能够把人带回到神面前。所以不承认儿子是神，没有基督你也得不到神。所以到了24节说，问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从也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就是我们起初所听见的生命之道的开始。因为认识他的儿子，并且认识他差我来的，这就是永生啊，约翰福音里面的话。所以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因为当时的一切的异端就要引我们脱离开啊这一个看见。而且呢，当我们能够持守的时候啊，当我们将那起初源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结果呢，我们就必住在主里面啊。所以要保守自己在这个末时不落入敌人敌基督的诡计，不单单要追求，更很清楚的要知道自己在哪里。因为今天很多人他所谓的追求是追求在头脑的里面，就是在知识的里面，那最后好像知识很多，但是呢自己却离开了基督里面那个稳妥的地位。所以我们懂得住在主里面，就是会因为只有住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去胜过这些一切的困扰。就好像我经常讲的，就是一个小女孩的故事，是他是一个很清新敬畏神爱主的人 那当撒旦魔鬼经常来敲这些人的门，把不信的恶心啊，一些控告啊，一些恐吓啊，或者因为敌基督是撒旦那边的权势，亦是光明的天使或者是咆哮的狮子，当他敲门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小故事就说，那个如果你住在主里面，就主跟你在一起，你说主耶稣啊，你去替我开门，那撒旦一看到是主耶稣来开门，他说对不起，我敲错门了啊。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啊。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啊？不光光是我们的地位，是真正凡事让主做主，有什么事情是请主耶稣来做主，来出头。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住在主耶稣的里面，神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那另外呢，就是说这里讲到呢，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到你们心里。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是我们应该站的地位，那不单单我们在主里面，那更重要的呢是主也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 Austin Spark 就是说嘛，说我们整个的信主跟追求主是在这一句话里面，是在基督里，以基督在我里面。如果你认识到你在基督里，你也认识到基督在你里面，这个是就是我们整个追求生命之道里面的范围与内容。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住在主里面，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常住在主里面呢？是因为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有在恩膏的教训里面，恩膏的教训，当我们信主以后，耶稣在我们的心中，耶稣怎么样住在我们心中呢？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那这个圣灵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里面有耶稣生命的人，我们里面有生命的感觉，我们知道神会提醒我们，当我们去了不应该去的地方，我们做过不应该做的事情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提醒，有禁止。当我们该做的我们不去做，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催促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恩膏的教训，而且这个呢是新约里面一个的特性，或者是新约的内容，或者甚至说是主做工在新约里面的方法。而这一个恩膏的教训呢，是老早在旧约里面神已经给了人的应许。所以在旧约耶利米书31章那里面，神已经老早的把这个应许给了人，就是行为美书31章33节，就是神说，那些日子以后啊，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我幻想就读在这里。所以这里说，以后神的律法要写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这里说你们该认识神，是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个是我们今天新约的特点，也是现在神做工的方法，而且这是神老早就应许给人的。那 那些日子以后，其实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律法时代之后，新约的时代，新约的时代最明显的就是恩膏的教训，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因为这个提醒，或者是生命的感觉，在于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身上就比较难掌握，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感觉，有自己的倾向。这里所讲的不是主观的倾向，不是人出来的感觉，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催促或者禁止。而且呢，但这些的话呢，那你说我们怎么样知道这是我的感觉是还是圣灵的提醒呢？当然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会分辨，那小子们不太会分辨。那不太会分辨，那怎么样呢？就回到起初原有的，你刚刚听到主的话，说你刚刚信主的那一刻，刚刚你信主的那一刻，神给你生命的感觉是什么呢？是给你有赦罪的平安，有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所以当一个信耶稣的人，他里面会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不是出于魂的。但是更明显的就是恩膏的教训是刚才我们这里所读的这个24节那里特别是说到，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你们心里。若这个起初所听见的是什么呢？是神的道，是生命之道。约翰福音14章26节那里说，说圣灵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换一句话说，圣灵的工作是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那主对我们说了什么话呢？就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换一句话是，恩膏的教训不光光是叫我们里面有感觉，而且这个感觉是在主的话的轨道上面。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认识真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恩膏，有圣灵，外面有圣经，圣灵跟圣经，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弟兄姊妹，有神，有肢体的印证，所以我们就活在恩膏的教训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住在主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恩膏的教训的时候呢，我们实实在在的我们能够知道说，这些恩膏的教恩膏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所以头一点我们就看到是长久的，神的带领不是不稳定的，时而又非的，或者我们获得或失的，不是，是长，是durable and lasting， OK， 而且呢，属灵的光照是继续的，是不断的，不是闪一闪。今天向叫你向西，明天向你向东，不是这样。而且呢，这个教训呢，你听这里的意思呢，说不用人教训你们，或者换一句话说，是比人的教训好。OK， 不用人教训我们，是恩膏来带领我们。而且呢，说这恩膏呢是真的。这个真是讲到很 sure 确定的是真实的，而且呢是这个结局呢是把我们带到住在主里面。所以恩膏的教训 是叫我们把我们带到主的跟前。因为很多时候人有一些的感觉，一些的话，一些的提醒，很多时候呢是叫你惧怕啊，或叫你远离神，叫你觉得哎呀我真是不配做神的儿女。当然你觉得不配做神的儿女，叫你去更爱主，这是出于主的。但很多时候那些的控告叫你觉得不配，然后你就灰心远离神，你知道这些不是出于恩高的，因为恩高的教训一定是叫你住在主里面。所以这样的话呢，叫我们在主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啊。我们在主面前因着这样的教训，我们可以不至于羞愧，而且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我的时间已经过了，好，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好，
其实我还没想好怎么交通这个，我觉得这里现在比较多一点的内容在里头，但我是接着弟兄的交通，我交通一点。我是觉得因为从十八节开始是对小子们说的，对小子们说的呢，前面他好像是讲了一个分辨，一个警醒啊。二十节开始就提到了恩膏，刚才弟兄交通了也讲了，这恩膏就是那个圣灵，也就是主想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会想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当时主离开要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所说的话，其中有一个应许，就是说我去了，就是说要差派那保惠师来，那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要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且想起就是说我对你所说的话。那这几节经文跟这里几个一段经文还是有直接的联系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小子呢，自然就讲到生命的成长，或者呢就小子的长大。长大的根基呢，基本的依据呢是一个生命。其实我们想到生命的长大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有了生命就自然要成长。但是呢我从这里看出来了，就是说但是就是说真正生命要在你身上按照神的旨意所命定的那个定规去成长的时候，同样我们这小子这方面也有一些责任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在二十四节的时候，二十四节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弄到你们勿要将那起初所听见的残存在心里啊。这里呢是用了一个命令的语气，刚才弟兄交通到的，就是说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以后我们如何能够分辨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入身的一种主观的感觉，还是真正的是出于这恩膏的教训，是一个辨别的一个根基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也好，或者说就让我们可以评判的一个标准在这个地方也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讲到二十八节的时候，他实际上有一个接着上面的这句话，他总结到他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那这样这个呢也是同样的是一个命令的语气。那但是在这里呢中间呢就夹到这一段，一个呢就是说二十五节特别提到的，就是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啊。这个永生呢就是指示那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弟兄交通的时候也说到了，在约翰福音里的讲的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认识这位神啊，认识我们的主，那这是我们的永生。实际上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标志是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越来越深的认识到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耶稣，或者用以弗所说那里的话所说的，我们真知道他，我们越来越真知道他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是长大的过程。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呢就是分不开的。那我们怎么能越来越深的认识他呢？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就是说一个是恩膏的教训给我们，就是说神不是让我们去漫无目的的去做，乃是神给了我们一个保惠师，这就是看到我们就是这位圣灵保惠师对我们生命成长是何等大的作用。就是这个保惠师在里面不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深的进入真理。这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 读神的话的时候，生命的成长的时候，你真正的认识真理不是停在头脑之上的，乃是拿生命的根基在这个里头。这个生命是引领我们进入更深的生命长大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立足点。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本身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这是出自于神的，那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不是我们所自己能努力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在27节里头讲了的时候，讲了这一段的时候，他讲到的呢，就是说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我以前读的时候有点误差，但是我觉得这次读的时候我是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说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那这句话呢，实际上如果再往前跳的话，也就是神所应许的一部分，就是这件事情常存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一个事实性的东西，是神主耶稣升天以后，这个东西让我们因得了生命以后，这个圣灵就是常住在我们的里面。那问题不在于就是说这个圣灵在不在我们里面，乃在于就是说我们到底重视不重视他，忽略不忽略他所给我们的教训。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给我们的一个信心在这个里头。所以说这里是给我们确认了一个，因为他中间夹了一句话，就是25节跟27节那里夹的一句话，夹在一个中间是什么一句话呢？他说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啊，那些人说的是什么呢？那这里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呢有一点是让我们明确的，我们从撒旦的从引诱夏娃，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就是要你怀疑，你的怀疑自己。那这里告诉我们，恩膏在我们里头，只是常存在是我们里头，这是一个陈述的语气，而且是一个现在式，就是一直是在我们里面，直到永远的，它是不会离开我们，不会分辨离开。所以说，他下面也讲了，这个恩膏是真的啊，不仅是在我们里面，而且它更是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亲身经历的，而且能够受到的。就是说受到他教导的。然后下面一句呢，半截呢，他说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所以我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把它跟那个24节，就是说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残存在心里，把它看成是同一个句式。那现在我看起来好像这两个不是一个句式，因为前面是用的命令的，这是用的一个陈述的，而且它分成两个字，它本身呢就是这恩膏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一个动词了，它是用的过去式，就是要按照恩膏教训。一旦你按照了恩膏，它我们看英文的时候就可能就看到比较明显，它是用的一个 even as 在这个里头说到的，就你要是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你就自然的是住在主里头。啊，这一点就是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或者说让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一种事实或者判定的标准在这里。你不要去怀疑，或者说怎么样去住在主里，我是现在是住在主里还是现在不住在主里呢？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在这里头。或者用我们前面看到的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讲的，你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做主，就跟这个恩膏的教训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你里面如果真的是有基督的平安在你里头，你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领受，有了这样的感觉的话，你就发现好了，你肯定是住在主里。所以说28节所带出来的这个命令的语句呢，就比较自然了。因为回到一点，不是我们该怎么能做，问题是我们重视不重视这恩膏的教训，我们顺服不顺服这恩膏啊。我想就是这点。
觉得是这里讲恩膏，像恩膏一个是对付敌基督的问题，一个是继续往前生命长进的问题因为牵涉到约翰一书最后住在主里面，达到最后的目的就是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觉得前面讲到罪和义的问题是血的问题，让我们里面有平安，讲到基督是义者， 那么后来讲到恩高的时候，是讲到是那圣者，就从前面的义者的问题到圣者的问题，前面是罪和义的问题，现在讲到膏油的问题，从血到膏油，就到圣和赎的问题。嗯，当讲到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一直印象最深的是早期我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一直读不懂我们怎么能够生命成长。哎呀，这个枝子葡萄树啊，连在啊，我们不是靠自己啊，我们是已经是连在上面啊，自然会结果子啊，那怎么结呢？你们要常住在主里面啊，那个很抽象，不懂。但一直到哦，后来是约翰一书里面讲到按着恩膏的教训，就怎么结果子，怎么枝子在葡萄树上，怎么样，就是那句话，你们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也就是说，嗯，基督前面当然讲了主应许我们的是永生啦，讲到基督院的生命之道。那么基督做我们生命最后我们成长的实际的经历，就是借着按照恩膏的教训，按照圣灵在里面的教训，最后我们去这样去顺服，最后就能够住在主里面，这果子也能够结出来。那么我觉得当这里特别是讲到是真的的时候，讲到不是假的，按着恩膏的教训，那刚才弟兄也交通到圣灵我们常说保惠师，但我记得当王弟兄就是讲到中保的时候，讲到第二章中讲到中保的时候，中保不光是为着我们，那么中保也是为着神那一面，就是能够来保证谁的目的能够达到。那我想保惠师也是，圣灵他的目的最后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最后必要像他。那也就是说我觉得现在聚会里面也讲到，最后的结果是必要像他，你主看的结果是他以外的，你最后有一天捧到他面前，这不是基督的，那个神根本就不认。那我想恩膏的教训在这里面是讲到真的，那让我是也是觉得跟除了跟约翰福音是跟神的话跟基督自己连起来，另外哥林多前书里面就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都是实在的，在他只有一世。那么后面讲到圣灵的告，讲到圣灵的应，讲到圣灵的治。那我想这里也就是说他讲到他若显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想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若显现我们可以有把握，是这个意思。那有这个把握也就是说为什么可以有把握？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告，这个告是真实的，最后假的东西来是经不过这个是在真的恩膏的里面你能够分辨那是假的，印也是一路的来印证，最后一直到我想圣灵的字就是确据了，就是有那个圣灵就是发表基督，所以那个预尝的跟最后要得到的是一回事。所以我想这就圣灵最后的目的就是来保证恩膏的教训，这里是来完成神的一个目的，他若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确据，我们最后从我们身上发表的就是主的自己。那么另外我也是觉得，当然也是这次啦，就觉得约翰一书特别看到就是新约和旧约。那我想这里新约和旧约的对比，我前面读的时候我想弟兄也一直交通到那个点。那么从主所圣的恩膏也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那我想人不是说是因为没有人，在新约的里面以弗所书里面还讲到有教师，但是我想这里的人就是对比旧约，旧约是靠着人，新约是希伯来书第八章里面讲到新约的原则的时候是把那个律法写在我们里面，那不是外面的人来教训。那么我想大概这一段应该是到28节，29节其实是连到后面的。那我前面其实有一个问题是当然一面是讲到神给我们里面有恩膏的教训，那么另外一个是外面神的话，但他这里也24节不是讲你们要将所听见的道放在里面，他说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然后后面 啊，那你们就它里面特别讲到，你们就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那这里为什么要讲子和父？是不是跟前面一起二十三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那我想，除了就从general 角度来说，是讲到神的话，就是你们一面是里面的圣灵嘛，一面是神的话，你们起初所听见的，那也就是说整个生命成长是那个源头，最早的它只有一个源头，只有那个起点，起初所听见的，最早你怎么得救的，最早神的话怎么进到你里面的，怎么这个生命开始的，沿着这个生命一直就沿着这同一个源头，你一直的是一直的住，住在里面，最后就不会被骗，最后你里面就不会产生不认子了，不认父了，不会。你按照这样，按照神的话，那么就是那条路，从生命最起初的一直的住，一直的顺服，最后不会走差，最后就实在的一直会住在子里面，住在父里面，能够抵挡敌基督的诱惑。
我想呢，在阶段里面呢，就是很重要的，在新约里面我们都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来管理引导把我们带到神的这个神旨意的那个目的，就是我们要向他，就是生命要成熟，这个也是约翰一书那个目的他就是要不只是主是我们的主，他是长子，他也还要把众子带到成熟的里面就是要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在新约来讲，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当然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想到那个希伯来书第八章，就是刚才Eric 弟兄也读了，那个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就是说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在新约里面呢神的带领都是一切都是从里面开始的，不是从外面的，因为如果我们读那个希伯来书第八章那边呢，特别的就是跟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它有一点的不一样，它在前面提到，就是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说从前呢他们是外面拉着他们的手的，就是说就是他们就是靠着那些律法那些外面的东西然后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新约里面呢这些呢我要就是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新约，就是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一个很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这个就是说神要把我们带到这个目的的里面，他也负责，因为呢他呢把他的自己先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在约翰一书那边提到在主里面呢，就是在第二章第五节那边呢，我们是在主里面就是说基督先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是说我们就有条件住在主里面，因为呢他自己先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呢这个恩膏的教训呢，我们一信主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这个是非常真的，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整本的圣经呢我们都认识的，我们刚开始可能你只是对圣经有一点点的认识，对神的话有一点点，但是呢 圣灵的引导啊是非常真实的。你虽然呢你对神的话对神的真理不是很认识，但是呢就是这个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们啊，就是在约束我们里面来扶持我们管理我们，就叫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说恩膏的教训呢就是把我们呢住到，就是说一定的，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叫我们注意圣灵的本身啊，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要把我们带到主的那里去。就所以呢为什么说了，就是如果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一定会住在主里面呢，就是我们就知道圣灵的工作一定会把我们带到我们住在主里面。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一个按着恩膏教训的生活了，这个必定是一个结果，我们一定是住在主里面。而且呢这个圣灵呢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那边提到，那个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把我们呢那边是说引导就是原文是把我们带到进入那个真理的里面，就是说把我们带到那个真理的那个实际的里面。所以呢这个真理的圣灵，就是有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我们读了很多神的话，我们知道吧，这个二十这个恩膏的教训有一个根据的，就是根据神所说过的话，也这个也是一个对付当时这些异端，因为他们觉得除了神的话以外还有其他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这里保罗不是约翰呢，这里就说到这个恩膏的教训就是一定是在主所说过的话的这个范围的里面，然后呢他会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有时候我们在一些很危险一些很那个十字路口我们要选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神的话语实在是太丰富，是超过我们人的这个智慧，人的头脑所能够领会的。但是呢神会负责，就是圣灵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突然就是光照某一句的话，那个呢就是我们里面就很有很亮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去了。这个是这个是很奇妙，我觉得呢这个不是一个道理，是为什么是真的，那个是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呢是的的确确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说发生在那些年长的弟兄就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我们可能只是读完那个马太福音也说不定，但是呢恩膏的教训他就是会很奇妙的他就会把神的我们所读过的话他就在我们里面来照亮我们，因为神就是光，他会光就是光照我们，就叫我们呢知道我们往哪里去，而且呢我们也因着那个圣灵的那个恩膏的教训那个带领，就是叫我们不只是明白，而且呢我们呢能够他把我们带到这个真理呢那个实际的里面。所以呢恩膏的教训也是一个操练就是说叫我们很实际的如何从一个小子慢慢的我们到少年到父老，那个呢是一个很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虽然他是对小子说的，但是小子对恩膏的教训并不是陌生的，因为呢圣灵一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真的，我们是有经历的。一信主的时候这个圣灵的工作就不是陌生的，就是很真实的，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经历的而且呢一直的经历到我们生命进到那个父老，进到神那个这个永远信义的那个目的。
当我在看这个从十八节开始到这个最后，我自己在这里思想的时候，我就根据这个段落，我自己这样子来帮助我来理解哈。我觉得从十八节呢到那个二十五节，好像是从负面来讲，因为这里面讲到敌基督，所以有很多否定的有那个很多不，很多那个虚谎啊、谎话呀，就是都是从就是说让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实际。在外面来说有这个敌基督，有那些否定的那些抵挡神的，所以让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你不要打了也不知道，所以要有这个警醒这个。然后呢，他在这后面呢，就是二十四节呢，就是说有了两次起初，就是让我们怎么去怎么去那个呢，就是要回到起初所听见的，要把它存在心里。然后呢，照讲了这个以后呢，接下去的第二段呢，就是从26节到27呢，两节的圣经哈，但是主要是在讲我们里面所有的，就是圣灵，就是恩膏，所以两节圣经用了四次的恩膏。所以呢，就是你外面怕吗？不用怕，因为我们里面的很宝贵。神让我们有一个对付的那个办法，所以是从正面来讲，我们有恩膏，我们不用害怕。那后面强调的呢，28节到最后29节那两节呢，我觉得是特别的提醒我们，就是说，是外面有很害怕的，里面有那个，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不要出来，要住在主里面，就是要在神的里面，这样才能得到保护。而且呢，这里说，他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呢，原来我们老是知道就是要住在主里面，但是不住在主里面会怎么样呢？所以这里实际上在这里一个肯定，就是说要住在主里面，这样若显现就可以坦然无惧，就是说不住在主里面，他显现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坦然无惧，我们会恐惧战惊，这是一个结果。还有一个呢，就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惭愧，那就是如果不住在主里面会怎么样呢？他来的时候，我们会羞愧，我们会咬牙切齿，后悔，痛悔死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再进一步的提醒我，好像住在主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紧急。然后我讲到恩膏的教训哈，大家我就只是为两个朋友就我们恩膏教训怎么个理解呢？我可以举两个稍微那个例子。我记得大家可能记得，我先来这边工作，我先生在东岸没找到工作过来，有一年半的时间，所以中间呢很长的时间是因为我跟神的一个祷告，希望他认识主，然后再神赐给他一个工作。可是呢，他每次呢总是满心去找工作，所以有一次我在电话里面就跟他讲，你要要怎么样，要认识神什么的。哇，他气的就在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就不相信，不信神的人找不到工作。他就很重的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当时一听我气死了，我把电话就挂掉了。我说怎么这样子来，我提醒他了，我把他挂了。挂了以后，这个时候恩膏就在我里面说，就责备我是一个愚昧的妇人。我当时我也很，我吓了，我怎么愚昧呢？我不是在提醒他要靠近神吗？他说结果呢？结果他是离神更远了吗？对不对？所以哎呀，我真是没办法，我就打起电话来，我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刚刚圣灵责备我，我说我每次提醒你呢，我是希望你要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然后后来真的神做了很奇妙的工作，我在长话短说。就是非常奇妙。那后来他不是后来还找了几次几个工作吗？一个在 Morgan Stanley 那个工作，后来那个后来GE，然后到最后现在的工作就是 NASA。他就去 NASA 之前呢，就是在 interview 的那一天呢，他其实那个时候信主了。然后呢，他去 interview， 我就先抓住他，我说你别走啊，先祷告了再走啊。 我说你不祷告，你不求神，怎么就去了呢？哦，他那个时候呢，好像太日子过得比较舒服了，就是，所以他就跟我说，这，哎呀，我来不及了，你祷告，你祷告。后来我到时候我说你要我怎么祷告？后来他说，哎，跟上次一样 ，Morgan Stanley， 一样祷告。他就把门关了，我一关我就在那里哭。我说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说还跟摩根斯坦利一样祷告，那一次我祷告说神啊，如果是你赐给他工作，今天就给他，结果那个工作果真是今天就给了他。我说难道我还能够开口我再求神，今天你拿啥的工作今天就给他，我说我能这样求吗？我心里好委屈，我就在那哭。然后呢，这个时候圣灵又给我一句话，他就说我的恩典大过人的过犯，他说我的恩典大过人的过分。哎呀，我一下子我说主啊，我真是，我说我人是没有那个没有恩典的。我说主，我知道你特别慈爱，所以就是很奇妙。后来果真又是 NASA， 又是当天就给他一个 offer。这是他是很清楚，我们家弟兄是非常清楚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的。我就交通这一点。
是很简单的讲一讲啊，把这个第二章下大半这一段话组织起来，让我们看的时候不要零零碎碎的，只是看见里面一些教训啊。从啊十二节那里开始，你看啊，当然我们也交通过那一段话了。老约翰写信给教会的时候，在他心里面，信主的人好像就是啊，跟啊，按照他们在啊生命成长的那个程度，就分开小子、少年人跟父老。但是当他对这些人讲话的时候，不管他们的生命的成长到了什么程度，啊，约翰就先提小子，然后就父老，然后才提少年人。我们也交通过，我自己领会就是这样。他觉得我们在主里边，因为上面一开始就讲到生命了啊，在生命里面长大的过程，最初就好像孩子们小子那样，但是神的目的要我们成长到好像父老那样。我们已经交通过，我不再讲了。但是其中他讲了开始，他讲了最末后，中间那一段就是少年人的那一段的时间啊，最终的就讲到他们是胜过那恶者。因为你看最后他讲到少年人的时候，第十四节，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然后就不要爱世界啊。那里你知道圣经里面就是没有分段的那个口气，结果下面哪一段就是他从那个少年人的经历哪里出来的。少年人的经历最要紧的就是怎么样了啊，要得胜啊，要胜过的最难的一个的世界，不要爱世界。一个就是敌基督带来的异端呢，有困扰啊，所以跟着就提到那方面的。所以在我们成长的那个过程里面啊，约翰就按照圣灵的意思特别指出这两方面的，但是还是那个重点就放在比较后面的那一段，就因为要胜过这些基督所带来的一切的攻击也好搅扰也好，那个就不是凭着人的肉体哪一方面的，你的知识也好，你的学问也好的，当然哪一些都不管用了。最主要的，那当然刚才弟兄姊妹有个交通都好，最终的提到最后的那一大段，就主要的就是主住在主里面啊，这个很明显的这个 这个教导很特殊了，怎么样可以保证你做一个胜过那恶者的那个过程，你要经过这个过程才到父老了。你要知道那个最大的保险就住在主里面，你怎么样知道你可以住在主里面？这里我交通的都是根据这里所讲的，一个就是第二十节，你们将从起初所听见的传道，你们就必住在主里面，这个第一个。然后下面的27节那里你们要按这个内住的恩膏的教训，就能够住在主里面。这两方面就很实际的把那个路点明出来，让我们不是空讲一些什么好像高不可攀的那些道理，都是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的。如果我们将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这里有一个字长存在心里，我们就必定住在主里边。这个讲得很清楚了，没有什么难解的话了。然后就是你按照刚才大家交通的，就是这个，这很要紧的。我们在我们里边有圣灵的内住，这个恩高的教训，就叫我们依然能够保守在主里边。所以到28节，小子们呢？这个小子们，你看那个英文的翻译，达比的那个，跟那个第二章第一节那里，我的孩子们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这个他是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女的一个很亲密的、满了爱心的一个称呼。我的孩子们呢，再提一次，你们要住在主里边，就不会刚才交通过了，不要会惧怕，也不会受愧了。讲到这里的时候，约翰心里边真的满了那个感恩，满了那个对他们信主的人在主里边所蒙的那个福气是那么大、那么宝贵。所以你看第三章，那你要记得，还是这些章节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跟着他就说：“哎呀，你看父给我们的那个是何等的慈爱，就是这样带下去。我就把它串起来，就不会零零碎碎的那样。”
我们感谢神，弟兄姊妹们的在这一个部分的经文上的交通，可以说是把约翰当时说话的那一个心思和目的都很明显的给我们指了出来。我想还和弟兄姊妹再补充一点点的，就是说到敌基督得出来的时候，就引出了一个事实。约翰说啊，这些事情你们老早就知道的，这些事情的那个知识你们也已经有的。但是有了又怎么样呢？你有那个知识，你知道那些事情是当然是好，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们那个知道一定要和那圣者所给的恩膏是连接起来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就给我们留意到圣经里边常常说到知道的时候呢，它是用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说到客观上的知道，一个是说到那个主观上的知道。 但在这里约翰就是给我们提醒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一个事实，你们不单是要有客观的知道，更重要的是有主观的知道。那客观的知道，我们的是晓得从真理，从观察的里边，我们能领会的过来。那主观的知道呢？好多人以为主观的知道就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我自己的意识里边跑出来的，就是我主观这方面的知道，那就完全错了。圣经里面神给我们说到那个主观的知道，乃是说到我们里面的知道。那我们里面的知道是根据什么来的呢？在约翰一书里边的话来说，那就是根据那圣者所给的圣灵的恩膏，那就是指的圣灵。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很真实的来知道认识神的事情呢，光是头脑不解决到多少的问题的，解决一点点，但是实在的解决是解决不来的。那必须要从我们里面那个认识的催促和照亮，那我们就知道，哦，神喜欢我们这样做，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做。那你知道了，你不是知道一些标准，也不是知道一点道理，而是知道神的要求。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你能看到神的要求跟我们的知道道理上的知道可以合一的，也可以是两回事的。但是实实际际在生命里面的学习的时候呢，就不能叫我们里面的知道跟我们外面的认识脱节。外面的认识是肯定我们里面的那个知道的准确，而里面的知道的约束是叫我们很明确的掌握外面那个客观的事实都不能更动。那这个是我们很感谢主的，因为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神就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赏给我们。说在这里约翰就说到，一说到那个敌基督出来扰乱人的事情，你们是知道呢？你们不单是外面知道，因为你们经历看到有很好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你们里面圣者给你的那个恩膏呢，也让你们有那么明亮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得留意，他说因着里面那圣洁所赐的恩膏，你们就知道这一切的事。他不是说你们就知道这些事，他那里说是你们就知道这些一切的事，也就是说的没有一件事情会遗漏了恩膏，不负责任在那里把我们引导管理约束扶持。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好了，有了这一个实际的生命的经历，约翰就接下去就开始把整个的交通就集中在那个认识教恩膏的教训这一件事上面。当他一提到这个恩膏的事上面的时候呢，我想 弟兄姊妹你也很容易的看见，从约翰福音到约翰一书，约翰的非常明显的指出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那现在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没有直接说这几句话这个事实，但是却了，对不起，他没有用言语来说得很清楚这个事实，但是他却是非常清楚的在这里用经历来表达这个事实。那所以二十一节开始，弟兄姊妹你看到了，约翰就说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因为你们是知道并且也认识真理的功用。但是呢，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他指出来，那从约翰所提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领会得到，他已经把道路和真理已经点了出来了。从哪里你看见他认识道路呢？你看他最小指的写信的话，你们的罪得了赦免，因为然后后来就说到你们认识了父。那这个就是很基本很基本的那个属灵的恩典在人身上的成就，而这一个成就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根据基督。根据基督的什么来的呢？基督是道路。那么然后他就往前去了，就说到你们不单是找到那个道路来寻找到父和你们在神面前承受救赎的恩典，同时你们也已经知道了一些真理，但是呢，你知道的真理还不能很完全的解决问题，你就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更进一步是什么呢？这里的话就说要认耶稣是基督。那当我们一接触到认耶稣是基督，这个就是生命的问题了。因为当你认识到耶稣，你非常可能的你是碰到救恩了，但是你真真实实要叫在救恩里面成长进到生命的丰富呢，你不能离开那一位称为基督的耶稣。你光是知道耶稣，你会得着救赎的恩典，但是在恩典的成长上面你不能没有基督。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在这里道路真理生命都摆出来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当我们知道生命是成长的那一个很关键的学习的时候，那你怎么活在生命里呢？因为一说到活在生命里的时候，这个就不是讲道理的问题。讲道理我们很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吸收，因为尤其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听说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不是已经有了生命了吗？那问题常常就是出在这里，约翰一书在这里就是对付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就先说了一个事实，他说啊，如果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呢， 那个不是从真理里头出来的，那个是从撒谎的人那里出来的。那谁是撒谎的人呢？那就是敌基督。一下就把那个问题弄得很清楚了。那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就指出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来。那个事实是什么呢？你不能光说你信神，你也必须要说，要领会，要明白，要实际的在那里活在。你凭什么去认识神？那这个就又回到是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事实上面。那所以接下来就很明显的指出一个事实，如果不承认神的儿子的，就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就不是出于神的，就与神没有关系的。所以引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你不认子你就没有父，你若是承认子你就有父，这就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属灵的原则在那里指导着我们，约束着我们。正如约翰二书那里说到，凡灵不认耶稣基督的，就是出于仇敌的。那因此你要承认神，你要接受神，你必须是经过神的儿子，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路到神面前，你没有神的儿子你要认识那个真理就有缺欠，你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那个生命来扶持来引导你继续的往前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叫做约翰向我们说的话是说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这里他提到这一个事情的时候，就引到我们怎么活在生命里。二十四节以后就一直说到我们怎么活在生命里。说二十四节那里头叫做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这是道路真理的问题了。我特别提一提那个起初所听见，这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接触神的儿子，肯定你是从神儿子所做成的福音做起头的。因为说一般的话来说，不承认只是到神面前的路的，他们不会传福音的。实实际际的传福音的呢，定规是让神的儿子做道路真理和生命的那个事实带到人的面前。那因着这一件事情，我就和弟兄姊妹在这里多说一些很具体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谁是不认子只认父的呢？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尤其是我们如果有初心的弟兄姊妹们在的时候呢，他们根本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他们只会听到很多人讲，哦，都是读一本圣经，都是信一位神，嗯，这两句话完全靠不住的，因为 从主的话给我们看到，如果你不承认神的儿子，你就不可能有父。如果你是承认子的，连父也都有了。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给弟兄姊妹们看。说到回教，他也说到那个我们所相信的神，他们是表达出来的，他也是相信那个神，但是他们就不承认神的儿子，他们说神没有儿子。那弟兄姊妹很清楚，你就看到了。又说到在基督教的里边，有好多好多的似是而非的那些教导在哪里。那比方说我们在这里比较常碰到的耶和华不说，先不说耶和华见证人，就说那个他们叫
守望派，
摩门教是吧，以耶稣末世圣徒教会，他们也说神，他们也说主耶稣，但是当你真知道他们的教导的时候，他们的教导的重点不在主耶稣，是在先知。如果你没有先知的话，你也没有入到神的面前去。那一摆出来你就知道了，神儿子的那个事实就给他们取消掉了。我们又比方说安息日会，那这些都是基督教里头的大众派，他们也说主耶稣基督，也说得好像头头是道，但是一碰到接受救恩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怎么说呢？他们有一个道理，这一个道理呢，在理论上面来说是完全合理，但是在神的救赎的恩典的启示里头呢，就完全是离开了基督的所作。他们所强调的一个是什么呢？是强调你们既然真的是信神，那么信神的人就听神的话。那什么是神的话呢？他神的话最重要就是旧约的十条诫命，换一句话就发展到整个旧约的律法。那你如果不照着旧约的律法去遵守的话，那你们还是得不到救恩。详细我不说了，但是你只要注意，安息日会为什么叫做安息日会呢？因为他们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就是星期六，所以他们是在星期六那一天来聚会来活动。那弟兄姊妹就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不承认旧约里边的是神的话，但旧约里边神的话是引导人进了新约，并且我们现在进到新约也不等于废去旧约。我们是说旧约的时候神是要求人自己去遵行神的话，新约的时候呢，神是借着圣灵或是借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从里面去活出神的话。如果弟兄姊妹你能分辨什么叫做活出，什么叫做遵守，你就知道那个原则上的不一样。当然如果提到新派的，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主的所作，他们只是说主耶稣不过就是人的 一个道德的模范，最简单的话就是这样说，你人要活得好做得好，那拿主耶稣来做榜样，你就学着他。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值，神所说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那件事情，是连上他是道成肉身，而道成肉身的那个实际乃是他做成救赎的工作，从死里复活，而不是只是留下一些教训，留下一些的道理，叫人你这样来活就可以活出这个世界和公那个完全公义的那种光景。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的堕落不是从外面的道理上堕落，而是从生命上对神的悖逆来开始。所以从我们的祖宗一直到现在，我们对神的那个悖逆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来叫我们去不拣选神，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倾向不拣选神。那因此约翰在这里所说到的，你有子就有父，你拒绝子你就没有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那但是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实际的学习和经历呢？我们留意了二十四节就说，论到你们务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说那个你起初所听见的就是那个生命之道，就是那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赐给人生命的基督，也就是约翰书一开头的时候所说的那几个事实。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特别说到这个事情了。他说为什么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呢？这个常字是很重要，刚才弟兄姊妹交通也指得出来了，这就是说不是一时间的问题，是时刻不住的继续的往前的问题，所以就有一个常字在这里。这个常字不但是在这里，如果把整个约翰一书里边那个常字都要翻出来的话，你看到那个就住在主里面，那个就是常常住在主里面。那现在我们来留意，他说你如果把常起初听见的常存在你心里，你们就必住在主里面。什么时候住？常常住，必定常常住在主里面。那这就引到实际去了，你怎么可以住在主里面呢？你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就一定住在子里面，也同时住在父里面。但是呢，问题来了，你说我怎么能常常住在主，常常记得住起初所说的那一些？那我走到东南西北，我就是说，哎呀，我常记得主，在起初所听见的，这个是你没办法做的，也做不来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苦死了。但是感谢神，神的救赎的恩典，不是叫我们在外面对自己来一个捆绑，他而是实际的是给我们得着一个完全的释放。这一个释放是怎么来的呢？弟兄姊妹注意了，二十五节，主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在观念上面，我们常常在这一句话里头产生难处。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在永生那两个字。 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尤其是我们的信主不太久的弟兄姊妹们，你常常会觉得，哎呀，我们信主得了永生，那就是我不死了。你要是停留在我不会再死了，这个看你怎么去认识死。你若是认识属灵的死的话，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实际生活的里边呢，我们好像并不是这回事。如果主迟延不回来的话，我们看见了，我们早晚都要好经过死的身体的死亡这个事实。但是主说给我们的是永生，那怎么身体还会死亡呢？但我相信弟兄姊妹已经是不会再给这种心思来困扰，但是我们要更完整的领会这个话呢，我想我还是要多说一些话。如果我们把那个把永生这个字啊，完整的意思都说出来，那就好一点。那如果完整的说出来是什么？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个重点不是在那个永远，那个重点是在生命。永远是说出那个生命的特性，但生命的那个本质才是那个很重要的那个问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往上一直去看的时候，所说到就是那个生命的学习和操练。但是我们记得神应许给我们的是那个生命，这个生命就引出了撒文所提的，撒文所提的是什么呢？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当中那一句不必说，弟兄姊妹都能领会了，因为这个生命就给我们有那个辨别的那一个条件，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这个从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实际的经历，最浅的经历上头，你都能知道。最简单的来说，没有信主以前，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罪。当你真的信主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什么是罪了。信主以前，人家说你是罪人，你就气得不得了了。但是你真认识了主以后，你没有办法拒绝，我实在是一个罪人。因为从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在那里发表我们的真相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呢？生命，这个就是生命的那个反应，生命的那一个彰显，叫我们知道什么是在神面前是神悦纳的，什么在神面前是神看为可憎的。那当我们一领会到是这个神所应许我们的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在这个生命呢，就是上面接着所说的，这就是从主是主所受的那个膏，恩膏，那个恩字是加上去的，说明这个膏是带来我们有是恩典的，这个膏不是带来给我们是有祸患的，这个膏是带来给我们有恩典的。所以我就翻译的人就把它特别加个恩字上去的，说明它的功用。他说这一个恩膏啊，常存在你们心里，那就是说你常常按照恩膏的教训来跟随，就产生一个结果。这个是刚才弟兄的也提到了，这一个应许是从耶利米书上头就来了， 恩膏那个教训是叫你从里面去认识神，从里面是给带领到神的面光的底下，所以他就说到了用着别人去教训你，你自己就知道这个可行这个不可行。这个是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所起的那个作用。但是我们要注意的，约翰的话是说，你们若常常住在恩膏的教训里，他说你们如果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和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讲法，都是说出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恩膏的教训是凡事上教训你们。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常住在主里面呢，就引出撒文弟兄们所交通过的了，主若显现你们就不计羞愧，三章里兄弟你们就会像他。这些我们先撇开不说，我们就是说，当你常常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为什么要常常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主里面？因为按恩膏的教训是亲自教导我们怎么活在神面前，上文说的。那因此就像刚才顾斌弟兄也特别提了，什么叫做常常活在恩膏的教训里？那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严格说起来，恩膏的教训对我们的要求乃是一个顺服的学习。你顺服恩膏的教训，那就是顺服主。你按照主的心意来活，那你就是活在父的喜悦里。那事情就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困难就是要服在恩膏的教训里，就常常有挣扎。回到上文我们所提的，少年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学习是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就如什么？就如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人的自己。当一提到世界的时候，就是人的自己要显露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在神面前要顺服恩膏的教训？我们顶难越过的就是这个外面是世界，里面是自己，这个是一件事情的里外的区别。那是感谢我们的神，主的话在哪里说？我们能常常活在恩膏的教训里，也就是常常服在圣灵的管理的底下，我们就一定常住在主里面。那么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自羞愧。那你怎么知道你是活在主的里面，常着活在那个恩膏里呢？从你实际的生活上面就印证了。那个实际的生活是什么？你能活出神的性情。在前面所提的就提到神是光，光的表达就是公义圣洁。那这是一面， 当然我们到底下再看的时候呢，还看到神的信德的另一面，那是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再看到的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提到那个恩膏的教训的时候，就把我们整个属灵的学习的那个原则和方向和实际都给我们指出来了。那我们就是仰望主的怜悯，让我们在这一方面不是停留在一个道理里，而是实在的活在恩膏的教训的实际里。我们感谢主，因为他是拯救我们，也指出我们承受他拯救的路是怎么来走，不是叫我们自己去挣扎，也不是叫我们自己去奋斗，这些都走不通的，只有安安静静的学习，接受主自己做我们的生命的指导和带领，我们的路在主面前就走对了。感谢主。
我们祷告。